主后2018年3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主的恩典过我用。
这是奇妙恩典。 这是奇妙恩典，
这是奇妙恩典，
你不是白的爱，你只会担心我，为我承担十字架，
为我们舍下生命，
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我也是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
你觉得当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而活，你的生命是为了要宣扬主，也是你到每个人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而活。好吧，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在我们天上阿爸的父神，哈利路亚。阿们的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你有给我们不同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将这样子恩典来比较，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赏赐给我们的，是那独一无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来说，都是最好、最宝贵的恩典。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看我们的处境，有忧虑，有喜乐。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我们只求，不论我们在处境如何，主耶稣我们都愿意，只愿与你同在。我们相信主耶稣你在我们安静的溪水旁，在我们身边。你在死荫，我们在死荫幽谷当中，主耶稣你也在我们身边。你时时刻刻都牵着我们的手，主耶稣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也坚定我们的意念。紧紧握住主耶稣你的手，他们的心与主紧紧相连，时时能够尝到与你同在的美好。主耶稣，求你在今天晚上当中，透过恩慈传道的口，将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的帮助。或许我们不知道每位弟兄姐妹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圣灵都知道，就求你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看见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需要，就用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还是让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门。
让我们进入主的同在，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每个爱慕你的心。
荣耀从天降下，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个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带我进入
给我们一颗火热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这样子的火热去温暖我们周遭的人，去照亮我们周遭的人。可是我们燃烧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是主耶稣你从天倾倒下来那满满的油膏，耶稣你是我们每个人生命源源不绝的主，就是我们真的要依靠你。我们若没有依靠你，我就像那蜡烛一样，有一天会燃烧殆尽。但是主，如果我们紧紧抓住你，紧紧依靠你，就是我们生命将可以不断的发光，不断的为主来做光做盐。就是说，你将这样子恩典恩膏再次加在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再次得到力量。再次带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无热的环境底下而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呼求，这是我们的祷告，或者帮助我们还是这样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名求， 阿们。我们将今天的敬拜再次献给我们的主。弟兄姐妹请坐。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一个礼拜六，我们都能够来到主你的圣殿，来亲近你。我们渴慕主你的话语，渴慕在这敬拜的当中感受到主你与我们的同在，恳求圣灵此时与我们同在，在每一个进到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身上，透过今天的诗歌，透过今天的圣经，透过今天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领受，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引领，让我们的生命活着能够更像你。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诵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十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我认得这个人，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在2015年的10月24到25号，在那时候总会在台南市举办的，就是社教150周年的教会日活动。然后大概在那两天的活动吸引了大概300间左右的教会一同来参加这个盛会。然后活动的最后就是在25号，也就是礼拜日的下午，举办了一个差遣的一个感恩礼拜。也就是说透过这个差遣礼拜，提醒大家不止缅怀过去这样子的光荣的一个历史，更要在未来继续为传福音来努力。然后在那一次的差遣感恩礼拜当中，我被邀请担任音乐服事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服事、哦、然后那时候我正在还在那个仁和教会实习啊，所以实习结束之后大概1点多，我就直接从实习的教会去到会场，去那边做彩排，去那边做试音。然后接近差遣礼拜的时候，然后我大概在那个时候突然接到好了一通电话，就是我太太春玲打来的。然后她说她在要来会场的这个途中，带着两个小朋友在平交到那附近，就我家附近，然后被一辆骑得很快的机车撞到了。然后电话声音当中就传来小孩子的一个哭声啊，当然我也很关心的问他们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哦。然后那时候被撞到的时候，穆安的头就有点淤青这样子。然后穆典说他有练过，所以车子要倒下去的时候他就跳起来。他的练过不是说练那个跳车，老师他说在学校练那个打球，打那个篮球还是打 T-ball， 所以他运动神经比较好，所以反应比较快，所以牧安的反应比较慢，所以头淤青。然后另外我的太太，她的脚跟就比较严重，就是直接被车子撞到了，她撞到，所以大概有两个很深的一个伤口，然后血就不断的流。那所以电话当中就传来小孩子的一个哭声。阿木安是因为撞到头太痛了，在一直在那边哭啊。阿木点是因为看到妈妈的脚一直在流血，看到血会怕，所以也在那边哭。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说，人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基本上无法去预测，也无法知道。所以木点事后他就问了妈妈一句话，就是说上帝为什么会让这样子的一个车祸来发生。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看顾，一切都能够顺利。加上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福音他们所传的，就是说你信耶稣你会得到福气，不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在财务上，在事业上，在健康，万事可以亨通，很多方面上帝都会保守我们，一切都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过于强调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也让我们忘记说信仰更深的意义是什么，而只把我们的眼光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看到我们需要的一切。所以这样子的信仰变成以我的需要为出发点，而忽略了在困境当中，在苦难当中，上帝的心意与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像保罗这样子有很好的学识，有很好的属灵生命，然后他也非常努力的去传福音。按照我们人的一个眼光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应该蒙受上帝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经文当中也这样子描述，有一根刺在保罗的身上，造成了他生活上非常大的一个困扰，所以导致他三次请求上帝让这一根刺能够离开他。我们看到一个人会三次还是多次的请求向上帝请求同一件事情，代表这件事情对他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所以保罗他不曾分享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也就是他有到三层天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但是在遇到假教师夸口他们的属灵经验的时候，而且攻击保罗，并且造成了哥林多教会信徒迷惑的时候，所以他不得不分享他曾经上过三层天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经验。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为了防止保罗因为领受过深的一个启示而自高而自大，所以加添了一根刺在他的身上，免得他抬高自己。所以保罗透过这根刺，他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软弱，并且他也顺服了上帝的一个旨意，体会到人在软弱当中更能受感受上帝的一个同在。也因为这样的经验，让保罗不会因为自己的学识，不会因为自己曾经有到三重天这样子的属灵经验，他去夸口，他去骄傲，而且因为在软弱当中经验上主的同在，经验上主的恩典，可以让他更愿意夸口自己的一个软弱。我们看到一般人就是在面对困境，面对软弱的时候，通常不愿意将这个表达出来，也不愿意跟别人去诉说。有些人是不懂得面对软弱，有些人是不喜欢让别人看到自己软弱的一面，希望将自己最好的一面，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呈现在众人的面前。另外也有人觉得将自己的软弱让别人看见还是呈现出来的时候， 这是一种没有信心，是一种弱者、失败者，还是现在人在说鲁蛇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却把这样子的软弱视为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是上主同在的记号，全是因为他身上的一根刺，也因为这一根刺让他更加的体认，更加的感受到上帝恩典与他同在。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有几个的学习，就是一根刺它可以让人的生命更加的亲近主，一根刺也可以让人的生命更加的刚强，一根刺让人经历主的恩典之后，并且去为主做见证。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到一些痛苦，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根刺，有的人甚至觉得他的身上不只有一根刺，这根刺有可能是病痛，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软弱，也有可能是遇到试炼、试探还是挫折。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境，我们常常会觉得生活并不如意，日子并不好过。但是我们从经文，我们却可以看到，不只是我们的生活遇到困境，就连使徒保罗这样子近前的人，也有他软弱的一个地方，而且已经在他的生活当中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困扰。一般的人遇到病痛还是困境，就会容易抱怨，会容易有一些负面的一个想法，思考往往都会往负面去想，会想说我为何会遇到这样子不顺利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当他遇到软弱的时候，他却懂得依靠上帝，让上帝的恩典成为他软弱时候的一个帮助。不仅如此，他又更进一步的去思考，上帝不要把他身上这根刺拿掉的目的跟背后的一个意义是什么，以及在这当中他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课题。按照保罗自己的分析，上帝没有将他身上的那根刺拿掉，就是让保罗不会因为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学识有这样子在属灵上的一个比别人更多的一个领受而自夸。这根刺让他懂得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在传福音的时候不会高举自己，懂得将焦点摆在上帝，然后更提醒自己，懂得在软弱自己软弱的时候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而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根刺所加添的刺又是什么呢？美国有一个荷西·路易斯牧师，他牧会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教会的服事非常的忙碌，所以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自己非常的疲惫，身心灵都相当相当的一个疲惫，已经影响了他牧会的一个生活，影响了牧会的一个状况，所以不得不他就去寻求医师的协助。然后经过医师的一个诊断，这位路易斯牧师他被诊断出罹患了倦怠症，所以医师就交代他要好好的休息，要好好的静养，要好好调整自己的生活，这样子他的牧会才能够长长久久。然后在他静养、在调整、在灵修的时候，有一天他领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上帝要他去写书，因为这位路易斯牧师他本身就有一个写作的一个能力，所以上帝透过他的一个倦怠让他有时间好好调整，然后神给他这样一个启示，希望他能够写书。因为在教会的牧会影响可能就是只有几百个人，但是他如果写书可以影响更多的人，甚至影响到全世界。所以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他遇到一个困难，上帝让他安静的时候，让他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给他启示，上帝给他指引另外一条路。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的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单单的去往负面去想，我们要跟学习跟这个路易斯牧师一样，我们可以安静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调整自己的一个生活，我们让自己有安静的时间，有灵修的时间，不会因为忙碌而忽略了上帝的一个声音，让我们能够在安静当中可以领受上帝的一个声音。一根刺可以让人的生命更加的刚强。当保罗因为一根刺对他生活上造成困扰的时候，他曾经三次求主将这根刺挪去。保罗就是因为他这三根刺，这一根刺三次，这一根刺已经造成他很大的困扰，所以他三次向神请求，求主将这一根刺挪去，显示了他生活当中的确经历了很大的一个痛苦。但是在第九节，我们看到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看到保罗三次请求上帝将这根刺拿掉，但是上帝对保罗的一个回应，并不是答应了他的请求，答应将他身上的这根刺拿掉，而是宣告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而是宣告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这给我们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根刺是否已经因为我们向上帝请求而拿掉，身体的病痛、身体的软弱是否已经被主挪去。因为当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根刺是否被挪去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因着主的恩典能力而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我们可以回想在过去当中，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跟主亲近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当我们再次回到主面前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我想大部分的答案都会是在我们困境、在我们软弱或是在我们病痛的时候，不然就是遇到挫折、遇到失败，我们才会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软弱，我们看到病痛，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根刺把人吹逼走向基督，用人的眼光来看，或许这并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一根刺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主，可以亲近主，可以依靠主，因着主的能力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我们看到在上个月的新眼光灵修的进度，才刚结束的正是约伯记这样子的一个进度。透过约伯记，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有时候我们人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真的无法可以做些什么，一切都有主的旨意，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软弱。当然我们也看到约伯他也是在经历这样一连串的一个苦难之后，他更深的一个认识主，他经历这样一个苦难，他更认识主，所以他说出了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话，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所以人身上的一根刺或是这样子的一个苦难，让我们在困苦当中、困境当中，我们学习忍耐，并学习依靠主的一个恩典，因为他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而且是在人的软弱当中是显得完全的，让我们能够拥有更刚强的生命力来为主做见证。一根刺让人经历主的恩典并为主做见证。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救主的时候，其实主的恩典从那一刻起就一直与我们同在，从来没有断掉过。所以恩典并不是在我们的困境，在我们生命当中遇见困境的时候才开始的，而是在生命当中我们遇到困境，可以更深的感受这样子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可以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人因着困境软弱，生命与主连结；人因着困境软弱，也可以更认识主。我们看到保罗身上这样子的一个刺，让他经历到上帝恩典的同在与怜悯，上主的恩典也催逼保罗用他的一生努力传福音，用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回应上主的爱。我的父亲他曾经是屏东基督教医院，也是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牧，然后在他的身上就如同有保罗这样一根刺一样，跟随着他的一生，也就是他的一个肺病，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肺结核，然后经过多年的医治之后，虽然是好了，但是他的肺部从此并不好，所以每逢大概天气的一些变化的时候，他很容易会感冒，还是很容易因为这样子就产生咳嗽，然后他的支气管也比一般的人来讲更脆弱一点点，所以当他咳嗽的时候，很容易到后来就会形成是咳血，是咳血。一开始可能咳出来的大概是好像是痰啊，还是那个口水当中有点粉红色这样子的一个血迹，到后来的时候是整个吐出来是整口都是鲜血，所以严重的时候他常常是在身上都会放塑胶袋，就要吐出来的时候大概整袋这样子都是血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很早身体就并不好，所以我的妈妈她也一直认为我爸爸可能会比他更早回到天家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也看到上帝的一个恩典，所以我爸爸比我妈妈其实多活了大概十几年，大概有十几年这样之久。然后他常常分享，就是说他身体这样子并不好，随时在人的眼光来看，随时可能都会回到天家去，所以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恩典，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以他依靠主的恩典而活，所以他也迫切的在恒春基督教医院那边比较偏向的地方，迫切的在那边去传福音。我们知道在恒春基督教医院因为是偏乡，医疗资源也比较不丰富，其实也很少牧者可以在那边待很久，然后那边又有一些外配，然后又有原住民，还有一些老人，所以长久他在那边服侍，也跟他们形成很好很好的一个感情，也成为好朋友。所以在他退休之后回来台南住没有多久，他又去到恒春基督教医院去当义工，然后我就大概一个月大概会带着我太太还是孩子去看他，然后其实在经历这样子不断的去看他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爸爸年纪越来越大了，看他逐渐衰老这样子的一个身影，其实也不舍了，不舍了，其实几次都想要接他回来台南住这样子。然后他跟我讲，就是上帝给他这么多的一个恩典，他要用他的一生在那边服侍，用一生在那边服侍。 所以一个经历主的一个恩典，其实就如同保罗一样，在经历到主这样的一个恩典之后，他用他实际的一个行动去回应主的爱，用他的一生用行动去做见证，去传福音。保罗身上的刺一直都存在着，上帝也从来没有把它挪去，上帝只告诉他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根刺却催逼他更亲近主，这根刺也带来了保罗他生命的一个转化，因为这根刺让保罗更深的认识自己的一个软弱，进而在软弱当中认识且经历到主的一个恩典。一根刺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一根刺也让我们认识并经历主的恩典，一根刺也让我们学习谦卑来信靠主，生命更加的亲近主。一根刺也让我们因着主的恩典，我们活出这样子一个刚强的生命，也学习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人。我们无法阻止忧虑，阻止一些困境，身体上的病痛，阻止挫折来发生，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一切，因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除了依靠主的能力之外，我们也要去了解上帝让这一件事情发生的心意，以及上帝透过这一件事情要我们学的课题是什么。主的恩典不只是满足我们自己，更要在上帝为我们选择的一个地方，如同家庭，如同学校、职场，还是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学习都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我们学习是一个带着主的恩典，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那一位。就如同上主的恩典催逼保罗用传福音的行动来回应主的爱，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领受主的恩典，在领受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一个恩典之后，我们都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的爱。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看到在人的眼中一根刺，我想没有人想要他身上有一根刺随时困扰着他，没有人想要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困境、经历挫折、经历我们所认为不如意的那一些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每天都过得顺遂，但是当我们每天都过得顺遂的时候，你就不懂得什么是祝福。也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遇见困境的时候，你更认识神的一个恩典当中，你就会感谢神这样子每天的保守我们平安，每天的赐给我们喜乐。我们看到一根刺是人所不愿意的，看起来用人的眼光看起来它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透过一根刺，我们看到它转化了保罗的一个生命。这一根刺也让保罗催逼他更生命更亲近主，这一根刺也让他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让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只有依靠主的能力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上帝的一个爱。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们不单单只是满足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需要，而是学习用耶稣的眼光，我们去看到需要的人，去看到他们需要，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从来都不是为了满足自己， 的需要，满足自己的祝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耶稣不断的教导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需要者他们的需要，而这样子的一个爱让我们学习去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满足他们的一个需要。我们用耶稣基督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也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胜过一切。都是你的儿女，我们生命的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主，在我们即将迎接受难周、迎接复活节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十字架的恩典是重价的一个恩典，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主，你是我们的智慧的源头，你是我们祝福的一个源头，你也是我们盼望的一个源头。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会经历到一些困境、一些困难的时候，一些在世人当中的眼光看起来并不是好的事情，但是主，我们看到通过今天的一个经文，在保罗身上 神一个去，这样子那个困境，主你的恩典够他用。当他三次请求主将这根刺挪去的时候，主你没有按着他的需求将这根刺挪去，你反而宣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是的，主，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同样宣告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也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认识主。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或许我们有经历到一些困境病痛，但是我们学习保罗的样式，我们去思考在这根刺的背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的背后，主你要我们学习的课题是什么，你要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主，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的回到主你的面前，我们顺服主你的旨意。当我们在困境当中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学习保罗这一根刺催逼他走向基督的一个道路，我们也学习保罗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主你的爱。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愿意在众人的面前这样子一个去做见证，见证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丰富，帮助我们走过这样子一个困境。因为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主，透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领受，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为主而活。我们再用副歌来回应神的一个爱。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盼望、喜乐、祝福的一个源头，在我们坐下之后，跟你旁边的人说：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恩典够我们用。
无论我遇到什么困境，主你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
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大家请坐。